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中建交40周年，前美国驻华大使说，双边的关系充满了危机。留学生搬家无奈，自己的路靠自己走。另外，美国歌星克里斯布朗在法国获释。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美国著名乡村摇滚运动领袖威利·尼尔森发起的乡村原著演唱会在田纳西·纳什维尔受到歌迷的热烈欢迎。自从1985年以来，这项公益活动30多年来经久不衰。乡村原著非营利组织每年举行演唱会，宗旨是帮助农业。Sheryl Crow 等大明星都友情出演，他们说保护农业，特别是家庭农场，至今都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他们提出要合理利用土地，珍惜粮食资源。据统计，威斯康星州过去一年里就有大约500家奶牛场倒闭，农民自杀率也在上升。美国歌星克里斯·布朗在法国获得释放。本周一，布朗被指控强奸，在法国被捕。一名24岁的妇女指控布朗在酒店房间里强奸了她，致使布朗和他的一名保镖及一名友人遭到拘留。布朗指责这名妇女在说谎。布朗今年29岁，之前也有过法律麻烦，包括2009年对当时的女友歌星哈雷娜实施家暴。2016年布朗在洛杉矶被拘留，一名妇女指控布朗用枪指着她，不过布朗否认有不当行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在纽约曼哈顿有了自己的博物馆，由美国养犬俱乐部开设的爱犬博物馆收藏跟狗有关的历史物品和优秀艺术品。这个博物馆举办的第一场展览名为《挚爱狗的一切》，展品中有19世纪著名画家埃德温·兰塞尔爵士和理查德·安斯德尔创作的狗的肖像画。自从维多利亚时代起，狗肖像画就一直很受欢迎，宠物犬在现代艺术家的摄影中更加是栩栩如生。爱犬博物馆采用现代互动技术，在这里你可以了解美国养犬俱乐部认可的193种名犬，还可以看看你的长相和哪个品种最像。这家博物馆将在2月8号开幕。缅因州普利桑普斯科特河上惊现巨大的冰盘，当地居民冒着严寒前来观看这个罕见的现象。这个圆形的冰盘直径91米，在河流中慢慢旋转，像是月亮落到了河面。冰盘是一种自然现象，发生在河道转弯的地方。当河水加速形成一股力量，击碎冰块的边缘，在继续旋转中使冰块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形。今年是美中建交40周年，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说，目前双方面对的挑战是40年来最严峻的。他说，只要习近平和特朗普掌权，双方在热点问题上发生误算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来看记者方斌对洛德的专访。
因为以前的危机可能由于某个问题，也许是台湾或飞机碰撞或大使馆被炸，就算是天安门屠杀的问题，当时中国要弱得多。美国和中国在很多层面上没有交集，而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全面系统性问题，合作面在缩小，争论领域在扩大。
洛德大使认为，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这无论如何总会存在。但他说，现在的美中两国领导人放大了这个问题。他批评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不连贯，处理方式很糟糕。他指特朗普的国内政策破坏了美国作为民主和人权的榜样， 而他的对外政策又损害了美国与盟国的良好关系。但他认为美中关系出现真正的问题是从习近平上台开始的。他认为习近平制造的问题比大国崛起的历史性挑战更为严重。
He is suffocating all freedom at home much more than his predecessors, cutting off all dissent.
他在国内扼杀所有自由方面远超过其前任，切断所有异议人士的自由，抨击西方价值观。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更具侵略性，使一些岛屿军事化，无视国际法。他追求重商保护主义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对我们不公平，在很多方面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目的是通过网络盗窃或强迫美国公司转交秘密来获取我们的许多技术。因此总的来说，我对他的反感更甚于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尽管他们应该对中国强硬。
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是尼克松外交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他参与了与中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后来与邓小平的每一次会晤。八十年代中，他又担任了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说，打开中国大门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之一。
We knew we were ushering in a new era in.
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和国际关系，它有助于我们平衡苏联并改善与他们的关系，它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有助于亚洲的长期稳定，还有助于提升美国人民的道德感。
但是洛德大使承认，中国崛起及其带来的重大挑战是始料未及的。他认为在纪念美中关系四十周年的今天，目前两国关系中最大的问题是双方领导人可能出现的误算。
Neither side wants a conflict or war.
双方都不想发生冲突或战争，但是比如中国人在南中国海骚扰我们的船只，这会接近于发生碰撞。由于双方都不想丢面子，我们就可能发生冲突，并会开始升高紧张，或者我们可能对朝鲜半岛产生误解，或者中国可能打压台湾。
洛德大使认为，这些可能引起冲突的误算在美中现在两位领导人在位时期显得尤其危险。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习近平先生和特朗普先生还掌权，我认为他们都很危险。我们必须努力确保避免误算，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进行更多对话而不是更少，即使有时候效率很低，但在高层我们要保持接触。
洛德大使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而且对世界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他说，在认识到美中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的同时，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双边关系稳定并进行合作。
随着美中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国留学生也踊跃来到美国。搬家几乎是每个中国留学生都会遇到的一段经历，有的学生还要长途跋涉搬到另外一座城市重启炉灶。那其中有哪些甘苦和难忘的体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留学生的感受。
客观来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开朗外向的人，所以说带到这样一个新的城市来生活来说，对我来说是完全推倒重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自己会跟自己讲，来这边生活是完全是自己的选择，所以说没有必要在心里就是没有止境的折磨自己，总会有办法好起来的。我是去年来华盛顿念研究生。我从国内浦东一开始先坐飞机要坐到新泽西，因为我所有的行李全都寄存在新泽西朋友的家里。我下了飞机已经很累了，然后紧接着要在朋友那拿车开车去华盛顿，路程的话总共就是五个多小时吧。我到了公寓就是去停车场停好车，然后就要开始漫长的搬箱子。我还非常清晰地记得，我一共是有六个超级大的纸箱子，加上两个28寸的旅行箱，还有床套啊、被子、枕头一系列东西。然后我记得大概从车子 到电梯口这么十几步的距离吧，我就三步一小停，五步一大停，就非常的累，腰都直不起来了。这个新家吧，我得打个引号，因为它桌椅板凳床铺什么都没有，加上我才离开国内的家一两天，时间很短，我就很容易心理上把这两个地方做一个比较。我一想到在国内的屋子里累了就有非常舒服的一个大床给我躺着，饿了就有这么多好吃的，随手一抓就能吃。反观华盛顿的这个家什么都没有，就心里非常空落落的。如果用两个字概括一下的话，就是无助与迷茫吧。到了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一开始拿出两条毯子，把毯子铺在地上，后来发现躺上去完全不行，和睡地板完全没有两样。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拿两条羽绒服出来垫在下边，再往上一躺，哎，这次成了。但到了晚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呢，发现自己的骨头和地板接触的声音，这咯咯作响声音听得非常的清楚，但是我没有办法，脑子实在太累了，我动不了其他脑筋，毕竟这是人生中最累的24小时了，赶紧多睡一会儿试一会儿吧。出国一趟还是能逼出自己不少的潜能吧。自己在国内有爸妈的陪伴呵护下，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呢，在这边发现也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把它做成做好，这样一点一滴的进步在自己眼中还挺有意思的。人生呢，就该这样在曲折中前进吧。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教授自称是一个叛逆的人。另外，我们还要来看看美国城市原地的新趋势，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教授尹熙是大家好奇和瞩目的焦点。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尹熙任性的学术风格。在生活中呢，尹熙说自己也是一个叛逆的人。记者莫菲要继续为我们介绍这位让人刮目相看的年轻教授。
2015年9月，哈佛大学一则新闻引起了中国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关注。31岁的尹熙成为了该校史上最年轻的华人教授。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了尹熙的升职和学术风格，从他的学生和同事中了解到他的性格。那么学术之外生活之中的尹熙又是怎样的人呢？
虽然现在已经30多岁了，但是我还是一直有这种就是年轻时候的这种叛逆感。我不喜欢做别人都做过的事情，我最有兴趣的事情都是做想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东西。
除了工作，你一般平时喜欢做什么？
我比较喜欢运动。在有几年时间，我就花很多时间跑步，有些时候甚至并不是这个运动的本身，而是我需要有一个在工作之外有一个能够把我的精力能够集中放在上面的东西。所以我当时跑马拉松提高我的成绩就成为一个在工作之外的最重要的目标。我30岁之后当时脚也有伤，然后我觉得跑步很难再提高了，所以我就改变做其他的运动，比如说攀岩这样的东西。
为什么会喜欢攀岩？
因为我想做大部分人做不到的东西。我觉得我从小来就开始就实际上非常善于在有压力的环境下工作。我甚至会觉得大学之后考试如果就是说抢时间来做题，然后非常难的考试，我反正会觉得很刺激。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就跟攀岩一样，所谓这种 lead climbing， 你会往上爬之后绳子在你下面，你如果掉的话就会掉很多，会有很大的风险。但是这时候你需要就相信你自己的能力。我很喜欢在这种有压力的这种环境下做成的东西。
他能只用一只胳膊就把自己整个人拉上去，简直不可思议。不过他也给我了一些指点，人挺好的。他有个小女儿叫梅梅，他们一起去攀岩，我也跟着他们去了几次，他都帮助我。
尹熙的女儿今年7岁，由妻子全职照顾。
我记得在网络上的那个 dating website 认识的，03年之后，然后我们谈了一个月， 发邮件之后，我就飞去看他，他在 Kentucky， 住在离 Cincinnati 很近的地方。
觉得很奇怪，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考虑要去像这种 dating website 来征友？
I think 首先我在那个时候就是说在我觉得在社交上很拘束，我觉得在这个网络上更加能够和人沟通，所以就这样。可能五六岁或者是七八岁之后，我母亲一直想让我学习绘画，当时我非常反感，但是后来发现画画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在我2003年时候刚遇到我现在的妻子的时候，我就给她画一张画，圣诞节的时候给她作为一个礼物，所以说我这个小时候学的这个技能，过了20年之后就用上了。
一个事业蒸蒸日上、生活丰富多彩的人，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我父母的关系从在我上小学之后就非常不好，基本上在我上了中学之后，我父母属于这种半离婚的状态。然后我就经常喜欢在学校待着，因为不想回家，因为回家里觉得因为父母不在一起，觉得很没意思。就现在我妻子之后，这就是给我一个新的家庭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我父亲在2003年时候去世了，而且就是我从2000年之后来美国之后，就一直没有再一次机会去见我父亲，所以这是我觉得可能最遗憾的一件事情。
你一般平时是怎么样教育自己的女儿的？
我并不会教育他，因为教育他是他去送他去学校的目的。我主要是只是晚上陪他在睡觉前陪他读书，或者是有时候陪他去玩，带他去比如说去外面爬山，或者是有时候带他去攀岩，一些平时有兴趣的一些东西。
在美国高等学府执教学习多年，尹希和他的学生也对中美教育有了不同的认识。
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在美国教育非常普遍的中国教育缺乏的东西是学生的能选择自己想学东西的机会，能发展他自己的这种创造力。但是在中国的教育有它的好处，就是说一般的人比如说在大学，就比如说至少是学理科的方面，就是说基本功比较扎实。在美国很多学生就是这种基本功很糙。
一般而言我去过的几个美国学校跟哈佛，他们比较注重于公共空间的安排，所以譬如说像哈佛的理论物理中心，你可以看到很多沙发、很多黑板，然后很多地方大家就能够坐下来，然后可能喝杯咖啡，然后跟我们的同事聊聊天，看最近有什么新的物理想法。
那么什么样的学生才是哈佛大学最想要的呢？
你需要有一个能够显示你自己的强项的地方，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特别的这种特别强的一些方面，就没有在这种竞争上没有什么优势。
哈佛不是特别要一种的学生，他要很多不一样的学生，跟很多不同的兴趣，很多不同的能力。
我在研究生的时候会做他们的助教，我会发现一些本科生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多面性的人，而不是一个单调的做某一个学科的这样的人。
It's not the best thing to think about trying to。
其实一心想来哈佛读书并不好，我认为最好思考一下你想做什么，对什么感兴趣，你能怎么样为这个世界做贡献，世界上有什么新事物你想去探索，这些才是重要的事情，而去什么学校真的是次要的。
Should really be more secondary。
人的成功有很多的不同的成功方式，并不是你的职位有多重要，也不是有你能挣多少钱，这些都是生命中这些都是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就是说你能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会就生活上很开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做即所爱才能更好的发挥所长，这大概是尹希等人最想传递的信息吧。
社区花园正在成为美国的一个新趋势，不仅可以让居民们放松身心，还可以提供免费的蔬果。我们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Spring Street Community Garden。
这里是斯普林斯大街社区花园，是为洛杉矶市区的居民修建的，让大家来种花种草。
It's a little sliver of land.
这块土地很小，你开车路过可能不会注意，可是这里很丰盛，很漂亮，绿意盎然。过去这里是一片荒芜，除了石头没别的。
I come here, probably every other day.
我每星期下班后，大概每隔一天来一次。我在这里感到很安全，像是一个庇护所。在快节奏的城市里，这里很安宁和舒缓。
In a fast-paced city.
知道吗？即使汽车开来开去都不会干扰我。我在这里就尽量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只注意自己在干什么。这里让我非常的放松，以至于忘了我是在市中心。
My work environment and this environment are completely opposite.
我的工作环境和这里的环境截然相反。我的工作环境高度的紧张，要非常仔细，看上去一点也不美观。我在一个非盈利机构工作，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或者说是流浪者。温德尔，你好吗？我到你这里来拿些材料，看看社区里有哪些资源。压力很大，每天都会碰到不同的情况，有时会遇上暴力。平时也有大量的案头工作，所以一天下来我精疲力尽。知道什么时候来采摘？
等花谢了。
什么时候开花呢？这里的环境完全的放松，非常优美，赏心悦目，和办公室截然相反。你知道吗？两者相辅相成。我爱帮助别人，我也爱种花草，两者满足了我的需要。
I think there is definitely a lack of green spaces in the city.
我想城市非常缺少绿地面积，很需要公园，需要各种绿地，特别是花园，对健康很有利。你知道健康饮食和运动，花园还可以减少60岁以上人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这是有研究证明的。人们可以到这里来社交。这里大概是老年人唯一的社交地方，建立社区联系。
It creates community. Hi there.
Hi, 你进来吗？要不要来看看？
Sure, okay.
请进来吧。
Okay, come on in. Hi, Adam.
Hi, 亚当，我是梅赛德斯。乔伊可以为你介绍运作过程。
Right now, there are.
目前这里开辟了36个苗圃，每个家庭种植一个苗圃，他们要维护各自的苗圃。可以种他们想种的任何东西，蔬菜、水果、香料，什么都可以。
Herbs, whatever it is. Definitely a good place to socialize.
这里绝对是社交的好地方，因为我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同事，所以到这里来至少可以和爱好花草的朋友交流。
My fellow gardener friends, you know.
Coming up this weekend, we'll be having our.
这个周末我们要举行一年一度的丰收派对。我从这棵藤上采了剩下的番茄，还有这里的一些辣椒，用今年早些时候种的大蒜和洋葱来做墨西哥酱。
Garlic that I planted earlier this year and the onion from this year.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的丰年庆大餐，这是我们一起做的又一顿美味佳肴。
今年我们收获了很多番茄，太意外了，我的厨房里有好几碗番茄。
我正在考虑今年秋天种什么。
我想在那里种草莓、墨西哥辣椒，还要种很多的香料。
我买了一些甜面圈，这是唯一不健康的食品。我的苗圃是32号，现在空着。
我是新来的，今天是正式报到。
我们有3个星期的种植期，你可以在2到30天期间来种，拖得越久就越不乐观。植物成长缓慢，所以你也要放慢你的速度，不要拔苗助长。不可以说今天种了它就开始成长，它不会马上长出来，所以你要有耐心，耐心会让你平静下来。你要护理植物就要身心放松。
气温上升，降雨变化和疾病侵袭正在威胁着世界的咖啡物种。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就连野生咖啡也深受其害。
去野外寻找咖啡作物困难重重，但是这些科学家们正在寻找的咖啡是你在咖啡馆中找不到的。咖啡在非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共有124个近缘种。英国皇家植物园咖啡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亚伦·戴维斯却说，咖啡家族中60%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咖啡品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森林砍伐，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咖啡品种都生长在森林中。
这些生长在森林中的咖啡物种可能比人工种植的咖啡更能抵抗疾病，它们在干旱的时候也能更好地生长。戴维斯说，随着全球变暖，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们种植的咖啡品种只能在非常小的温度区间生长，这意味着随着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适合这种种植咖啡的地方会越来越少。
这对咖啡生产国来说是不小的麻烦，因为咖啡豆是这些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据估计，全球有1亿小农户在种植咖啡。气候变化也威胁着野生咖啡物种。
我们不希望变得束手无策，比如当我们需要一些野生植物或野生基因的时候，却发现它们实际上已经在野外灭绝了。
戴维斯和他的同事们表示，现在必须要争分夺秒了，因为他们的新研究发现几乎有1半的咖啡品种已经消失了。
节目最后，来自纽约的兄妹组合 Lawrence 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乐队，他们正在为最新专辑 Living Room 做巡演，请听他们演唱的主打歌 Heartburn。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像我先生的话，他就是他的人生理念就是 "Don't fence me in"。小时候第一句话就 "Don't fence me in"， 就别管我。我所听到的就是一寸光阴一寸金，这我父母整天跟我说，恨不得每分钟都用来学习。我叫侯瑞平，我是这里边的中学的中文老师。我的老公是一位美国人，他叫 Eric。我们有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7岁。我女儿是3岁半开始学小提琴的，我儿子是4岁半开始学钢琴的。比如在学习上和在这个练琴上的话，我确实是虎妈，所以一开始的话我先生就很听不惯我对孩子吵吵嚷嚷，经常呢不要做这些不要做那些，他就说你怎么小孩子这么厉害。因为我觉得美国人对孩子的话还是比较以宠为主啊，觉得他们什么都好，然后生怕伤了小孩子的心。像上个星期六的话天气很好，然后呢我老公就说咱们带着孩子去钓鱼吧。
What is going on here? Have you guys practiced yet?
我说一定要把琴练完了以后再去，对他们都很失望。然后我女儿的话就把鱼竿往地下一扔，然后就拿小提琴嘟着嘴就上楼去练琴去了。然后儿子因为他7岁小一点，就脾气更大。
Please, let's go.
然后死拽给拽到板凳上去练琴去。我说咱们先把曲子先弹一遍，然后他的心思就不在这儿哈。然后弹第一首曲子，他给我看，他开始弹第二首曲子，然后那个整个音呢也不太对，后来我特别生气，我大声骂他。然后我说你要再弹不好的话，我就跟你去拍帽子，让你站一边站着去。然后呢，然后再弹第二次还是弹得不好，我说你再弹得不好的话，我就给老师打电话。然后我儿子就开始在地上打滚。后来我先生这个时候就说你们这样的话在练一下午的话他也练不好，要么我跟他做个游戏试试看。这样大概有几个回合之后，我儿子终于把曲子给练完了，然后呢他们就高高兴兴去钓鱼去了。但我觉得说美国家庭和中国家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能我觉得在美国家庭的话，因为我觉得像这个民主这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就是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不要说大家都要听妈妈的，大家都要听爸爸的，或者都听孩子的，互相尊重彼此的意见，听取彼此的意见啊，这样才能达到家庭的和谐。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事情可做，就自己找点事情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 这就是创业节目。我到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乔治亚街，我们要去访谈狗狗洗浴店的创办人埃塞尔。埃塞尔过去没有做过生意，甚至也没有养过一条狗，但他却办起了一家自助式的狗狗洗漱店。一起听听他的创业故事。
Let's go hear her story.
虽然美国经济复苏比预期的要疲软，但是2016年宠物产品和服务的年营业额增长幅度预计会达到 4.4%。 2012年宠物产品行业的年营业额为500亿美元，而且这个市场的增长短期内还没有放缓的迹象。埃塞尔一直梦想拥有一家自己的生意，所以他家街口有块地方空闲出来的时候，他抓住了机会，办起了一家独特的自助式狗狗洗浴店。我想知道一下您个人的情况，给我讲讲您的历史好吗？
我出生在维吉尼亚州，我妈妈是个单亲母亲，40岁的时候死了丈夫，有8个孩子，当时最大的21岁，最小的只有2岁。我妈妈那个时候，我猜你会说非常累吧，所以你知道她的生活很不容易。而我结婚之后也没多久就离婚了，也成了单亲妈妈。我去邮局工作，一边处理邮件，一边抚养儿子，直到他长到10岁的时候，我才再次结婚，跟我现在的丈夫，我们一起生活了14年。这就到了2010年1月1号元旦，或许这是我要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了。我姐姐就给我出主意，说做这样的自助服务。她有条罗威狗，她带我去看给狗梳洗的地方，可是对此我并没有很在意。不过给狗梳洗挺好玩的，过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当时我已经离开了邮局，我退休账户里有一点钱，我上网搜了一下，发现 K9000 梳洗机，我就对自己说，我如果有 K9000 也能办起这个自助服务了。需要的设备就是梳洗台，还没有见过有人给他们的顾客提供专业设备的。当时我心里老是想着如何教人们妥当地照顾他们的狗。
这些机器看起来可不便宜，一台呢有多少钱？大概数呢？
我买的时候价格是18000美元。
一台吗？
对。
哇，这可不算少啊。
是啊，每台18000美元。
钱是怎么解决的呢？你是通过什么办法筹到钱的呢？
我的做法是用信用卡付钱，把一张信用卡的限额用光，然后就用信用卡买机器，因为信用卡的利息是最低的，利息非常低，要比银行贷款的利息更低。
所以你把债务都记到信用卡上了？
对，我用信用卡买了2台机器。
从你做出决定找到 K9000 机器的时候，我想听听你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的呢？那时你是全力找个地方，找一个合适的居民区，你是从哪开始的？如何开始？
对，我就住在那个社区，距离我的店大概只有5分钟的路。我一直都觉得能够在我自己的小区、自己的社区建立起我的小店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你知道，邻居们会来，大家都认识。
我们这个节目创办以来呢，你是第一家全部用信用卡获取启动资金的小店，这确实很棒。
是是，剩下的当然就是我的退休金了。
你对这个生意的表现满意吗？这个生意中你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呢？
说到底还是狗狗、顾客和小店的位置。在这儿我可以跟他们在一起，给狗狗提供恰当的照顾。
这条狗叫什么名字呢？
阿莫斯，阿莫斯卡图里。
这个名字有什么意思吗？
是拉丁语，意思是我们走，小狗。
哦，这是一条芝加哥狗啊。
是啊，芝加哥狗，它当爹了。
你过去来过这里吗？
来过，我们经常来。我想我们是埃塞尔的第一批顾客。
真的吗？
是啊，我们大概每个月来一次，真不错。我的意思是，他知道大家的名字，知道所有狗的名字。人们觉得这里就像是小区的一种服务，非常好。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服务。
研究显示，养个宠物对人的生命具有一种健康的作用。有一个有情感的宠物陪伴，对减轻压力、降低血压是有帮助的。给我讲讲乔伊的故事。
我老公和我最开始决定我们可以养一只狗，这样我就上网去查找有关的信息，特别是关于卷毛狗的信息。我在卷毛狗的救助名单上找到了一位女士，我当时打电话给她，她说 我其实没有参加实际救助的人员名单，但是我养了一只我的一个朋友留在兽医院的卷毛狗。这位女士年纪比较大了，乔伊又很淘气，你也看得出来，她是肯定管不住乔伊的。所以她要我去看看乔伊的时候，我说好呀，我可以去。我就去见了乔伊，但她没有理睬我。这位女士有五条狗，她们都围着我，唯独乔伊好像对我视而不见，只是来回跑。最后在她经过我的时候，我抓住了她，说你要跟我一块回家吗？
她妈妈是粉色的，她的爸爸是紫色的。
实际上我只知道她的父母都参加过狗展。
美国68%的家庭养有宠物，也就是说有8250万个家庭，宠物的数量是很大的。你觉得你的最佳的最有效的营销策略是什么呢？
Marketing strategy 是商店网评网站 Yelp。
Yelp
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听人这么说。
对，真的是得益于 Yelp。我们没钱支付 Yelp 的月费，但是我们大部分顾客都是通过这个网站的免费服务找到我们的。
你们遇到哪些困难？克服过这些困难，对你们今天的状况有什么影响吗？
真的，就像我说的，我的妈妈是单亲妈妈，这显然对我有影响。我一度也是单亲母亲，这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只要你选择了这一辈子要如何过，我觉得我们做一切事情都需要有信仰。我觉得让人很惬意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出乎预料经常有，要合情合理更难得。即便是这个生意明天关张了，我也是要尽我最大的努力，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我也会安心的。人就是要这样的生活，活着就确实要活得很充实才好。
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谈了这么多，这是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行业。你要是有了一个想法能够老是让你晚上睡不着觉，你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顺从你的本能行动起来。埃塞尔就是这样做的。这个生意好像是给华盛顿特区也梳洗了一下，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Doggy Washerette。我现在到了芝加哥市的克拉克与芒特洛斯街的交叉路口，我们要进去跟地道厨房的创办人尼克聊聊，他会给我们展示他的菜单，并给我们讲讲他创造这个新概念的过程。我们去看看他在做什么。美国人平均每年叫外卖的金额差不多有$900，9%的人说他们每天都叫外卖，38%的人承认他们每星期叫一次。你可知道，许多芝加哥居民生活节奏非常快，工作一整天后回家根本没有时间做一顿营养丰富的饭菜，所以他决定让他们不要把时间花在做饭上，他自己做出价格适中的家常菜让人们来取，加热后就可以使用。介绍一下你自己，谈谈你的背景，比如说受到的教育等等，只要能够让我们了解你的事情都可以。
我大学学的是神经科学，拿到了一个学士学位。长大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当一名脑科手术医师。
啊，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的确这样，但是我慢慢就开始对这一行，甚至是对整个医学失去了兴趣。在大学期间，我就经常做饭，想到办一个地道厨房的念头大约是2年半以前。之前呢，我在查理特洛特餐馆当过厨师，我在主菜台上工作，还负责主菜台人员的组织工作。有时我觉得这或许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我开始寻找是否有其他我喜欢的餐饮行业的工作。我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要做出好饭菜，让人们能够在自己家里享用。
你在地道厨房究竟做些什么呢？
你看看我们的菜谱，随便挑你喜欢的，放到包装盒里拿回家，什么时候想吃在家热热就行。这是你非常想自己做的饭菜，但我们替你把这些累活都做了。
你是怎么搞到贷款的？
办这个店我们有几个主要投资人，我们在一起吃午饭吃了很长时间，大家就如何做生意谈了各自的想法，大家真的相处得很好。
现在你们几个做到哪一步了？我是说你们的数码招牌，比如说网站、社媒体，这些东西对你们的生意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的网站是我一个人做的，网页由我设计，社交媒体全都是我搞的，比如 Yelp、推特等等。社交媒体的工作量很大，我想这是我们生意最有力的推动者。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这是这个城市里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也是我居住的社区里出现的最好的一件事。到这里来拿到饭菜都是我想吃或者想做的，加热几分钟就可以用了，这个想法真是太有才了。
美国食品外卖业有10000多家公司，年营业额超过70亿美元。我听说你也做肉饼。
是的，做肉饼是我的专长，我拿过肉饼制作专业的学士学位。
学士学位，哈哈，这个是根据个人需要设计的一个学位，专业面够窄的。你觉得尼克这个人怎么样？是一个好雇主吗？
哦，太糟糕了。不，我开个玩笑。
我能想象到你们大家看上去可是太不幸福了。
还不错，我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就喜欢上了，一切都是城市化的，我还在不断学习。
你对顾客有什么看法？你们来来往往，对饭菜有什么要求吗？
我觉得他们大多数确实很喜欢。老实说，有些顾客听说拿到外卖后还要在家再热一遍之后，就显得有些迟疑，但是他们尝到了饭菜的味道后态度马上变了。
他们对饭菜的最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很多人第一次来听我们介绍后感觉不错，我的意思是客人带走的是有质量的饭菜。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呢？
我们做地中海风味的烤白鱼，把西红柿、橄榄、刺山柑、香料等简单切碎，用少许橄榄油，再撒上蒜味面包渣，然后进行空烤，非常非常简单。
这道菜多久准备一次呢？
我们最受欢迎的菜谱每年大概轮换5-6次。
啊，就这么几次吗？
是啊，我们的菜谱可供选择东西很多呀。
你们能搭配出很多的花样。
是，这种做法确实能够保持顾客对我们饭菜的新鲜感，顾客们一星期会来好几次。
啊，对呀，谁会愿意每天都来吃同样的东西呢？
是这样的。
那么不断弄出新花样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呢？
是啊，是很不容易。或许呢，这要比固定菜谱的工作量大。你知道，做一个厨师或者干任何行业，工作的重复性是很高的。要是能够每个星期都做出新东西，不同的东西，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在鱼上加少许橄榄油，加一点盐，这确实并不复杂，跟用勺子在菜上撒些佐料一样简单。也可以在上面撒些蒜味面包渣。
啊，漂亮，好的，我在这条白鱼上面撒了面包渣，这看起来怎么样？
看上去就馋人。我们在这儿设定一下时间，大约6分钟就够了，稍微烘烤一下就可以了。
啊，就这样？
就这样。
你们的东西是不是都做得半熟？
不，我们做任何菜差不多都烧熟了，烧鱼我们烧到90%，这样客人拿回家再热一下就刚刚好。
你对那些有想法想创业的人有什么建议呢？并不一定要针对餐饮业的人，而是对那些因为对目前工作不满意或者处境不顺而想有所改变的人。
不要幻想创业很容易，一动手生意就起来了，实际上很艰难很复杂。不过我认为，如果你对想做的事情真的有信心，你就应该争取达成这个目标。
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谈了这么多，非常令人鼓舞，谢谢。
不客气。
当你的生意从小做起，并且按照可控的速度成长起来，你会有时间切实完善自己的方法。尼克关注饭菜的质量和优良的服务，这样的商业模式让尼克总是忙个不停。要得到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Real Kitchen 的链接。 我已经来到克利夫兰市郊区，我们要找杰森·韦恩聊聊。杰森创办了克利夫兰艺术公司，他说在学校读书或许对他是难了一些，但在利用不同的材料制作成漂亮的艺术品和古董方面，他在班上可是学霸级的人物。我们就去看看这家伙是怎么捡垃圾，然后把产品卖给一些世界顶级的设计公司的。家具业已经演变为一个多样的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定制厂商创造出具有创意的家具，把旧材料、当代新设计等各种元素完美的结合起来。杰森说自己是一个捡垃圾的，但是他的艺术眼光和体现他艺术形象创造力的家具得到了世界零售公司的青睐，同时也巩固了他本人在世界设计行业的地位。我们要从开头开始了解。
小的时候，我患有严重的朗读困难症，读书对我是一大挑战。从一开始，我的兴趣就是在垃圾上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捣鼓汽车。1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汽车买卖。我有个艺术老师，他告诉我，做一个艺术家是多么有魅力、多么美、多么棒。他的话的确启发了我，利用我在机械方面的能力，发展我的职业生涯。我干这一行是因为我太迟钝，无法遵守班级纪律，却也是因为太聪明而不能不顺从自己的喜好。我的第一次突破是我从那个名叫温斯顿·威利斯的家伙那儿买的东西，买了一些浴盆。他的那栋破房子的正面墙上有一些漂亮的生铁和红陶，也就是烤粘土瓮。我付给他$500后，随后就开始拆卸工作。我拆除了那栋要倒的房子的正面墙。历史学会的人说这是一栋历史建筑，你不能拆。我这就去找温斯顿，我对他说，温斯顿，把$500还给我。他说，哦，你拿走一些其他的东西算了。我看那个房间有一些旧的电影放映机，我去图书馆把我拿的东西拍了照片，有一部分照片送到拍卖行和电影棚。14台放映机，我卖了8台，总共$8,000，我买了我第一个古董店。
然后呢，这个店办得成功不成功，以后进展呢？
这个店在当时算是很成功的，因为我们有这个不动产，把它卖掉就能扩大生意。但是克利夫兰位于中西部，比较保守，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东西卖到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加州对我们来说真的像外国，而纽约我觉得好像我的家乡一样。我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所以我确实需要做研究，看建筑文摘，了解洛杉矶人气最旺的商店。我们把图片寄给他们，我们在那里开店之前，人们就对我们开始有关注了。
按照联邦政府贸易法规，古董品必须有100年以上的历史，不过许多收藏家呢，认为50年以上历史的物件都可算是古董，可以收藏。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这叫什么地方？我们今天要在这儿做什么呢？
这是范德恩铁厂，我们要在这里拆卸木头。我们要拆卸的木梁都是1500年到2000年的树木，这些树都被砍伐了。我们要把房子地板下面的木梁拆下来做成家具。我们做出的每一件家具都有一个故事，这就是人们允许我们干这一行的原因。我们的工作就是保留历史，我们的家具会经受起原子弹，甚至可能比人类寿命更长。人们通常都有某种特殊的需要，如果他们需要一张特殊的桌子，我就说，你要是不喜欢就不用付款。东西做好后，我都不记得有人对我们说过他们不喜欢。我们根据想象做出来的东西，看到这样的废墟，看到那长出来的青苔，看到房子将回归自然的状态，你就不能不感到兴奋。这里面有一些我们真正想要寻找的东西，比如这些圆球接头，它们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们可能是范德恩铁厂制造的。我们把这些接头拿来用到结构上制作桌子，这样的配件真的很难得。我们美国不再生产这样的配件，以前的全都出口到海外了。当看到这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我确实感到很来劲。在那块空地上，你可以看到船子，那里就是原来的地板，还有一些留在那里。 你在那里可以看到这些又长又粗的木梁都是用巨大的松木做的。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愿意一辈子干这一行呢？
是小时候的梦想。起初我父母都感到没面子，遛着狗从垃圾堆里捡旧自行车、捡古董、捡割草机，后来捡的种类越来越多。我16岁的时候约会都会去废弃的破楼里，我脑子里总想那些小零件小东西。后来有一天我搬到白磨卡车厂里面，把那儿作为我工作的地方。当时我做木雕，附近有什么就用什么做家具，我做得很快，人们开始买我做的东西。90年代初我们去参加纽约跳蚤市场，我们装饰的范思哲和普拉达展厅具有很高的美学感，受到人们的热烈赞扬。在工业化家具时髦以前，我们就开始做工业化家具了，我非常喜欢。我当时没什么钱，所以我就用废旧材料来做。
说到底呢，你是具有匠人的天赋啊。
我只是喜欢创造，我热爱创作的全过程，寻找材料和想象用它可以创造出什么作品，也就是用别人不屑一顾的东西制造出充满美感的产品。我们的下一个产品通常是我们最棒的产品。我们的工作团队非常有才，大家对我们所做的事情非常兴奋，而我们所用的材料以及用这些材料制造出来的作品总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这整个就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你有什么建议呢？我的意思是，你能够给那些在学业上遇到障碍的人提供什么样的商业思想或者其他最好的建议？我所说的那些在学校里混不下去的人，并非字面的意思，而是一种比喻。
你在为自己工作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在不断发展、不断改进和不断变化着。这个演变和变化过程，停止之日，也就是你需要考虑退出之日，要准备放弃生意之日。挑战无所不在，人们总会讲，你知道，自己为自己干活，拥有自己的生意一定很了不起。我首先要说的一点是，我不喜欢我的老板，他让我干的活太多了。你知道，他们把某个事情称为工作是有原因的。无论你做什么，你真的需要明白这一点。工作意味着什么？工作的本质就是干活，别人不会给你任何东西。如果你的梦想是什么都不干，最好还是找个富人结婚算了。
或许杰森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打造出自己的生意，但是克利夫兰艺术公司却为全世界打造出新潮的设计。如果你爱自己的生意，那么你就要明白如何界定成功。要理解这一点呢，并不需要一个博士。要得到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克利夫兰艺术公司的链接。
大家好，我是斯考特·凯斯。我们现在是在华盛顿特区，全国各地的社区在发展当地创业文化和形成当地创业群体方面处于不同的阶段。有一种因素让华盛顿特区与其他社区相比堪称独树一帜，这就是它拥有门类广泛的资产。这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拥有美国政府以及由此而来的决策者、游说者。这里有一条 K 街，那里资本充足，行业门类繁多，所有这些加到一起，有助于这里企业的成长。但是这中间人们最值得关注的是企业家这个群体，如何寻找那些创造了自己公司而且领先群雄的最优秀的创业者，如何寻找那些正在创建自己企业的创始人，并把他们组织到一起，类似1776这样的国际创业孵化器公司以及他们创办的项目，促使企业家聚到一起。我们将在华盛顿特区、纳什维尔、达拉斯、德梅因、科罗拉多州的丹佛等地见到这些企业家，他们是一群光芒闪烁的群星。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 你也可以在脸书和推特上看到我们的节目。人们在1950年代怎么称呼有机食品呢？
不知道。
食品，
没错。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国之音周末专辑正在播出，您即将看到的是地球村落和美国之音深度报道，请继续锁定 VOA 卫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